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十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来歌颂赞美他。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呢，都是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上帝，所以到他面前来的没有一个会空空的离开，而是一定是满满的得着。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永不丢弃我们，相反你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只羊走迷失了，你一定会去把它找到，而且欢欢喜喜扛在肩上把它带回到羊圈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就永不会丢失，我们就永不会灭亡，我们就永不会与上帝隔绝。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就祝福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看见你的爱，都明白你的旨意。也特别求主你眷顾引导讲台，让讲台被你的圣灵所高抹，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是不是照着人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也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听到的灵魂，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因为你要向我们说话，因为你要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求主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灵里欢喜，我们心里畅快。愿主你用你的真理引导我们，使我们过不再一样的生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出埃及记。好，分享我们的出埃及记。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新起点新征程。然后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是要讲我们出埃及记最后一讲的内容了。那我们出埃及记前面我们其实用了六次，今天是第七次，我们来去做总结回顾。那我们简单看一下，我们简单回顾前面六次的总结。我们说出埃及记真正的主角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对吧？上帝才是真正的主角。然后出埃及记里面如果讲上帝是真正的主角的话，那最佳配角是谁啊？是摩西。摩西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因信与神同行的人，对吧？然后出埃及记还讲到了一大群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独特？为什么他们可以改变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对吧？那我们还看到，那么出埃及记这卷书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告诉我们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律法和福音都是从神而来，但是他们的功用是不同的，对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真的是很不一样。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关于得胜，我们怎么才能得胜，得胜从哪里来？得胜是从上帝那里来，上帝是永远的得胜者。所以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其实你就与上帝的得胜有份，这是最智慧最聪明的做法，对吧？那我们上次讲了自由，我们说出埃及记因为我们要出埃及得自由，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我们说自由是上帝所赐的，而且从我们人类堕落以后，所有的自由离不开福音，只要没有福音就没有自由。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知道这些。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呢，就是我们要继续分享，就我们说新起点新征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看经文哈。大家翻开我们的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我们先翻到出埃及记四十章最后一节的经文。好，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出埃及记，好，四十章，好，三十八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你看，其实这里面这是出埃及记最后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在讲静止还是在讲行动啊？他在讲行动，对吧？日间有上帝的云彩，夜间又有什么呢？有云中有火，就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去讲说新的开始，然后新的 征程。那我们说其实出埃及记，当我们学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出埃及记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出埃及记给我们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真的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而且真的是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从出埃及记人类历史才进入一个新轨道，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刚才读的是出埃及记40章，就是最后一节经文，那也请大家翻到我们出埃及记最前面，我们来读第一章第一节。好，出埃及记一章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好，出埃及记一章一节的经文找到，我们再一起来起读。出埃及记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看，其实我们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晓得，真的去看到，我们说出埃及记不是结束，出埃及记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出埃及记在圣经当中是第几卷书？第二卷。第一卷是什么？创世记。所以创世记之后就是出埃及记，后面还有多少卷书啊？后面还有64卷呢，对吧？所以我们说真的，其实出埃及记它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出埃及记它告诉我们这个新开始，就我们说这个新起点它是怎样子呢？还有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说我们是新起点新征程，那这个新征程又是如何呢？还有起点和终程之间它们有什么东西连接在一起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好好的去分享一下这些宝贵的真理。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新起点新创造。好，新起点新创造，就是我们讲出埃及记其实它是一个新的起点。不管我们读第一节也好，还是这卷书最后一节也好，弟兄姊妹，其实你要去看到出埃及记其实它真的是一个从这个新的开始。那讲到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个对比。我们做什么对比呢？我们跟创世记去做对比。弟兄姊妹，创世记第一节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是一个告诉我们真正的开始从哪里开始，从上帝的创造开始，从神开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起初和创造的关系。一个真正的新起点一定是从创造开始的，对吧？否则的话其实不过是在重复，因为圣经里面也讲说啊，日光之下怎么样，没有新事，都是一直在循环往复。但是什么叫新？新就一定跟创造有关系，如果没有创造它是不是新，对吧？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他是创造主。而且创世纪之所以伟大，就是他第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说万有的起始是从哪里开始啊？是从上帝的创造开始的。你看到了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呢，出埃及记我们刚才读了第一节经文，说雅各和他的众子来到了埃及。表面上看来这个没讲创造啊，而且这个其实跟创世纪有点没法比，因为创世纪一上来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说多么荣耀啊，对吧？但出埃及记呢，你看到它的开头好像没有那么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出埃及记其实它告诉我们也是有一个新的开始。出埃及记的重点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还是在讲创造呢？是讲堕落呢？还是讲救赎？它是讲救赎。所以你再仔细去想的话，我们说救赎就是新起点。阿们吧。出埃及记这么伟大，这一卷书是因为它在讲救赎。救赎就是新起点，救赎就是新创造。弟兄姊妹，救赎就是新创造。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来我们新约圣经里面有些经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会背了哈。哥林多前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看，所以当上帝为什么救赎我们，上帝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上帝救赎我们的时候他是要给我们一个将来住在哪里，弟兄姊妹？新天新地。阿们吧。上帝要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从哪里开始呢？从救赎开始。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 出埃及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出埃及记是新开始，出埃及记是新创造，因为出埃及记它讲救赎，它真的是告诉我们说，出埃及记是上帝的新创造的第一个篇章，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创世纪它告诉我们上帝第一次的创造，起初的创造，然后告诉我们人堕落了，但是上帝愿意拯救我们。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开始大规模的展开，对不对？创世纪里面上帝的救赎经常是从一个人开始，一个人开始，然后到一家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以撒的家、雅各的家，然后到了出埃及记呢，到了什么？到了一个民族，到了一个国家。而且其实上帝还要拓展，上帝是不是只要救以色列人？不是。我们大家还记得福音大使命吗？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主耶稣基督说，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子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是什么？万民，对吧？你看到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出埃及记绝对是个新开始，因为他告诉我们有一群新造的人要被上帝的救赎所改变。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所以新起点一定是跟新创造联系在一起，起初一定跟创造联系在一起。出埃及记是一个新起点，因为它有一个救赎的什么呀？新创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出埃及记当中，以色列人的新起点其实从哪里开始呢？我们说，如果从这大片的以色列人来看的话，他们的新起点标志性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大家觉得是摩西下去的时候吗？还是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出的埃及？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的时候，他们就出了埃及。然后那天叫什么节？逾越节。逾越节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在逾越节出埃及？是不是那天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火药、他们的马匹都准备好了？所以埃及人如果来跟他们打的话，他们会把埃及人打得一败涂地，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那天什么东西准备好了？逾越节的羔羊，阿们吧。逾越节的羔羊让他们出了埃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的新起点是从逾越节开始的。而逾越节的中心是什么？是那个羔羊，其实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就是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新起点就是基督，新创造就在基督里。阿们不阿们？真的。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一直在旧我里面打转，你一直在世界里面，哪怕你在埃及做到法老，我们以前讲过，埃及没有一个不是奴隶，同意不同意？法老其实也是奴隶，是什么奴隶？罪的奴隶，对吧？但是你怎么能脱离埃及呢？你要在基督里，然后吃了逾越节的羔羊，用羔羊的血涂过你的门楣，你就可以出埃及了，对吧？所以我们说新起点一定是基督，如果没有基督，你就没有新起点。新创造呢，一定在基督里。只要你不在基督里，那么你就不可能，你就不可能成为新造的人，你还是在亚当里那个堕落的人，对吧？所以以色列人凭什么可以过红海？为什么法老说，哎，以色列人这么软弱，手无寸铁，你看我是法老，我后面带着是埃及的精兵啊，就是全世界的精英分子都在我后面，如果这些软弱的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我也能过。然后他们过红海的结果是什么？被红海淹没，全部死在里面。为什么？凭什么他们不能过红海？因为他们没有新生命。阿们吧。新生命在哪里？在基督。你没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你是没资格过红海的，对吧？你哪怕说从外在表现来，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跟我比？他们是奴隶，他们知识能跟我比吗？他们的体力能跟我比吗？他们的谋略能跟我比吗？他们的社会地位能跟我比吗？都比不了。但是这些人就是过了红海，为什么？因为有一样他们有，而法老没有，什么东西？在基督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新起点在基督里，新创造在基督里。主耶稣基督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是新造和旧造的分界点，同意不同意？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计时都是这样计，今年是多少年呢？2021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主后2021年，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到今天为止大约有2021年，当然那个计算可能有一点点误差，但是差不了多少，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公元前公元后，主前主后，以谁来做划分呢？以基督来做划分，阿们吧。其实这个才是表面上的，真正的划分是你接受了基督没有。你如果没有接受基督，哪怕你活在21世纪，其实你还活在古代。如果你接受了基督，哪怕你是2000年前的人，但是你是活在真正的现代，是活在真正的永恒里面，阿们吧。所以你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很亲切，你会发现摩西那个时候的观念很符合人性，我们很有共鸣。但是我们中国其实商代啊什么唐朝的一些观念你已经看很落后了。你知道唐和摩西相比哪个靠前哪个靠后？差很远的，弟兄姊妹。唐朝离我们才多少年？摩西离我们是3600年哦，你知道吗？3600年的时候中国连商还没有呢，像商代还没开始呢。所以为什么感觉不一样？因为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不在基督里，阿们吧。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在基督里，那有些即使我们在基督里是特别蒙福的。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更厉害，所以我更很喜欢约翰福音。我们的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1章1节怎么讲？太初有道，比起初还要早。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在基督里是不是落后分子？不是，你是在永恒之中的那个基督，在他里面重生的，在他里面得救的，阿们吧。所以而且当我们再去对比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去对比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对比基督和亚当的时候，你知道亚当上帝一开始造了几个人？就造了一个亚当哈。弟兄姊妹一定要搞清楚，有些人说我看还有外星人呢，估计上帝当初不仅是造了亚当，估计还在火星还在哪里造了一些其他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上帝只造了一个亚当。造了亚当之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怎么办？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用什么造的？用亚当的肋骨造的，对吧？用亚当的肋骨造的。好，你知道我们是在哪里造的吗？我们是在基督里造的，对吧？我们就是基督的肋骨，阿们吧。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亚当的肋骨尊贵呢，还是基督的肋骨尊贵？基督的肋骨。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基督的夏娃，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祝福我们，你们要得人如鱼，生养众多，对吧？我们是属灵的生养，没有人赶得上我们的。我们以前也跟弟兄们讲过，有人说哎呀我们看得很焦虑，焦虑什么？伊斯兰教太能生了，我们基督教怎么比得过他们？我说真的，好像从生殖的角度差很远，但是伊斯兰教比不过我们这一点。怎么比不过我们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能生。伊斯兰教男人能生不？伊斯兰教男人能生不？不能生，只有女人能生。而且生一个孩子要多长时间？怀胎10月，起码1年。我们呢？我们弟兄姊妹都能生，而且一天可以生几个，对不对？你去传福音不是马上生一个了吗？一传福音又生一个吗？是吧？而且有时候一天生3个，3胞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而且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做成的工作是什么？亚当和夏娃他们都堕落了，但是在基督里的新人类还会不会堕落？不会了。所以我们说基督的心腹永不灭亡，他们吧。你看出埃及记就是这个感受，你看这么软弱的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有很多的软弱，但耶和华对他们不离不弃。所以最后一章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节的经文充满了荣耀，表明的是什么？上帝永不失败，上帝永不改变，上帝永远不丢弃我们，他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讲，我们说这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新起点新创造，它就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我们说永不失败永不回头。永不失败永不回头什么意思？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这个摩西他在这个出埃及记 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在红海边唱摩西之歌的时候，他曾经有一节赞美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1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就是摩西在赞美上帝，说上帝一定会把神的百姓带出来，放在哪里啊？他产业的山上。放在哪里啊？上帝所造的住所。放在哪里啊？就是上帝所建立的圣所里面。后来实现了没有？帐幕建起来了。然后后来到大卫年间，然后到所罗门的时候，还要把什么帐幕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圣殿。然后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说，哎，那个是人手所造的殿，真正的殿是什么？真正的殿是用主耶稣基督身体所造的。他们吧，我们住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出埃及记真的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工作是永远不失败的，对吧？我们如果从一定角度来讲，上帝起初的创造，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他们失败了，但是上帝的美意本是要借着救赎来完成永不失败的工作。出埃及记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看摩西有没有软弱？有，40岁的时候自作主张，结果只能到米甸去流浪，对吧？但是80岁的时候，你按一般人的观念，到底40岁用他好还是80岁用他好？肯定我们说40岁当打之年呐、啊，主啊，你80岁怎么用啊？就算摩西再强壮，80岁也老了，好不好？上帝就用他了，然后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工作。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做了奴隶，而且思想都被奴化了。我跟你讲，我们最怕的还不是身体被奴役，是思想被奴化，同意不同意？但是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了没有？带出来了。他们在旷野里面是不是以色列人一直有信心？没有，他们很多软弱，对吧？哎呀，马拉水是苦的，上帝想弄死我们吗？哎呀，没肉吃，哎呀，没饭吃，哎呀，没水喝，哎呀，哎呀，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上帝怎么办？上帝一路保守，上帝一路让他们到上帝的面前，一路得上帝的恩典，这就是永不失败。而且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后，上帝就让他们永不回头，同意不同意？你看到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回埃及，上帝干不干？每当这时候，上帝真的是不喜悦，但上帝绝不会体贴他们肉体，说行吧，你们想回埃及咱就回去吧，反正埃及也缺奴隶，是吧？回去几百万个工作岗位等着你们呢，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上帝不带他们回去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讲这些什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真的是这样子的。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虽然开头是一个暗淡的开头，但是结尾是什么？是一个荣耀的结尾。开头是让人忧虑的开头，但是结尾是让人喜乐的结尾，这就是表明上帝的救赎工作永不失败，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在讲这些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真正决定性的到底是什么。你注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过心理学啊，包括学过一些圣经辅导，包括学过一些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跟你讲原生家庭伤害，是吧？也会跟你讲你成长的历史背景，你爸爸妈妈对你影响大不大？大，甚至你爸爸妈妈都去世了，他还在影响你，同意不同意？是吧？然后呢，你的教育背景对你影响大不大？大，社会环境对你影响大不大？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经常看了这些，有的时候我们就听十个探子的声音了。你看以色列后来曾经派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回来以后有10个探子和2个探子报的信不一样。10个探子说什么？说哇，迦南地咱得不了，那个地方仇敌太厉害，是吧？那我看他们那城墙又高又大，特别是亚纳人，我一看见他们，我觉得自己是蚂蚱了，我觉得他们看我也是蚂蚱。你要蚂蚱什么意思？我们在野地玩过的小朋友就知道，抓住一捏就捏死了，是吧？你的蚂蚱能蹦多远我都能抓住，所以他就这样子的。但是有两个，约书亚和加勒说什么？说不，那个地方是上帝应许的，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去吧，因比他们的那些假神已经跑了，我们的上帝是永远得胜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讲原生家庭伤害啊，父母影响啊，教育背景啊，社会环境啊，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对我影响太大。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真正对你影响最大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最有决定性的，看出埃及地就看出来了，对吧？以色列软弱不软弱？非常软弱。救出来了没有？救出来了没有？是不是只有强壮的人才被救出来啊？每一个都被救出来了，阿们吧。损失了一只胳膊没有？哇，如果几百万人出来，哪怕每一个人都损失一条胳膊也是神迹了，同意不？真的，几百万奴隶手无寸铁从埃及出来，有精兵追杀他们，如果每个人损失一条胳膊已经是神迹了。结果呢，他们有没有损失一个小拇指啊？有没有掉一个头发？没有，毫发无损的出了埃及。他们的原生家庭在哪里？他们的成长环境在哪里？他们的社会背景在哪里？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你看到了吗？所以什么是决定性的？救赎才是决定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基督徒才不会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太多弟兄姊妹讲，梁弟兄你知道吗？我原生家庭伤害，我跟你讲，每个人都原生家庭伤害，没有一个原生家庭是好的，你知道吗？你说不会吧，梁弟兄，我觉得你们原生家庭应该挺好的。不，梁弟兄原生家庭也很伤害，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的原生家庭。那你说完了吗？那就完了吗？梁弟兄，你这话这不都这个个不及格了吗？就判死刑了，而且还有教育问题哦，还有社会问题哦，还有别人对你的伤害啊。哇，亚纳人又高又大，你知道吗？决定性的是什么？基督的救赎。你有没有领受？你有没有领受？你领受了，你是基督徒啊，对不对？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去看大海，大海的海平面是不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啊？是不是大海的海平面这个地方比另外一个地方会高100米？会不会？不会。其实大海的平面基本是平的，对吧？但大海下面呢，大海下面那可是高低不平。你知道最深的海沟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喜马拉雅山不过是8000多米，最深的海沟别说8000米，1公里几公里都不止，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它上面是平的？因为海把那一切都淹盖了，对吧？你明白吗？上帝的恩典把你一切的所谓的原生家庭伤害，你教育背景的不足，社会对你的影响，全部被上帝的恩典都淹没了，然后上面是平的。这就是救赎，这就是救赎。出埃及记为什么这么让人欢喜？出埃及为什么这么激励人？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上帝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才是决定性的。你总是把福音丢开，怪不得你跟世人一样，甚至比世人还软弱，对吧？因为我们还加了一个，因为一般人不认识魔鬼啊，不知道属灵征战呢，所以我们除了讲那些原生家庭伤害，我们还讲讲多一样，还有魔鬼拦阻我，还有魔鬼害我，还有肉体，哇！所以有些人听了见了太多这样的基督，说我不要信耶稣，我够苦了，他们比我还苦3倍。不是的，你要知道福音，耶稣基督的救赎比这一切都大，阿们吧。淹没了这一切，如同大海把最深的海沟都盖住了一样。这就是基督的救赎，这就是基督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决定你未来的不是你的过去，而是什么？而是基督永不失败的救赎。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决定你未来的不是你的过去，而是基督永不失败的救赎。所以你过去如何不重要。所以那节经文真的，所以圣经最奇妙，就是很简短的话却蕴含最深的真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不就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什么决定？基督决定。而基督对你的救赎是永远不失败的。所以出埃及记这个新起点为什么这么好？因为它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你不必管过去，对吧？所以保罗在讲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怎么样子啊？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可以忘记过去？为什么可以忘记过去？不堪的过去啊，软弱的过去。梁弟兄，你不知道我以前多糟糕，你知道我犯过多少罪？我说那些我不需要知道，真的我不需要知道，因为所有那一切都能被基督的救恩给遮盖掉，阿们吧。 即便梁弟兄知道了，我希望你也知道一点，梁弟兄一定用信心看你，而不是用你的过去看你。他们吧，因为我们都有不堪的过去，我们都有很多我们现在甚至到现在我们提都不想提的东西，但是那些都过去了。在哪里过去了？在基督里过去。你那些东西如果没有丢给基督，你只丢给时间是没用的。同意不同意？有人说时间能够抹平一切，我跟你说，谁跟你说时间能够抹平一切？时间什么都抹平不了，你知道吗？只有什么能够抹平一切？只有基督的宝血，只有基督的赦罪之恩，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把你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伤痛、一切的不堪都抹平掉。这就是出埃及记讲他们吧。你看出埃及记，我们之前讲了，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法版的时候，亚伦在干什么？亚伦是不是在山下跟以色列人讲，大家注意敬虔啊，准备啊，等候上帝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亚伦在干什么？亚伦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摩西发生啥事儿。其实他上过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摩西第一次上去的时候，刚上去的时候，上帝说，你让亚伦你和七十个长老都上来，他们是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的，他们是亲眼见过上帝的荣光的，然后他们才下山的。下去以后，亚伦居然也说，我也不知道摩西发生什么事，走，咱搞个事儿，搞什么事儿？搞出一个金牛犊来，我的天哪，是亚伦亲手造了一个偶像。你知道，就像今天梁弟兄在这主日讲到说，咱不讲了，那个你们拿个玉过来，我给你雕个菩萨出来，我的天，就是干这事儿的，你知道吗？然后呢，上帝有没有说，亚伦你太糟糕了，我灭了你，有没有啊？以色列人当中的第一位大祭司是谁？亚伦，其实也是全人类第一个大祭司。你看到了吗？为什么这么软弱的亚伦居然还能做大祭司？因为什么？因为决定亚伦的是基督的救赎，不是他的过去，不是他的过犯。你不要再让你的过去，不要再让你的过犯拖着你不能向未来走了，你要让基督的救赎激励着你向未来走。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新起点、新创造。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说新关系、新生命。新关系、新生命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讲，我们说我们的题目是新起点、新创造，但是其实在这个我们的题目是新起点、新征程，在起点和征程中间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关系。就是关系。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说出埃及记这卷书之所以伟大，它不仅是告诉我们你可以有一个新起点，它还告诉我们你们可以有一个新关系。我们再对比创世记，创世记第一章第二章为什么那么辉煌？因为创世记一章二章告诉我们万有和上帝的关系，对吧？万有都是上帝所造的，万有都是上帝所祝福的，万有都是上帝那奇妙的充满智慧的作为的结果。阿们吧。然后第三章为什么就开始不好了？为什么第三章开始不好了？魔鬼就来引诱亚当夏娃了，对吧？你们不要相信上帝说的话，上帝岂是真说？上帝嫉妒你们，上帝不想让你们更好，你听我的。然后亚当夏娃干什么？真的就听了魔鬼，真的就弃绝了上帝，然后跟上帝的关系就出现了重大的割裂。就像我们有弟兄姊妹学门训背的那些经文，什么是罪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什么呢？说我们众人都什么？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什么叫罪？罪就是在上帝面前的迷失。什么叫罪？罪就是与上帝的隔绝。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出埃及记为什么这么宝贵？因为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跟上帝隔绝的人，上帝赐下了方法，然后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跟他重新连接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喜欢创世记这是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出埃及记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你一定要喜欢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可以跟上帝连接，跟上帝连接。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出埃及记它如此的宝贵，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用他救赎的膀臂把我们重新拉到他的怀里， 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永远不放开我们，永远不丢弃我们，永远不嫌弃我们。这就是上帝做的。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新关系新纽带，上帝要给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因为旧的关系，起初创造的那个关系已经被罪给打破了，对吧？就像我们原来连接的很好，但是被切断了，切断以后要重新连接，对吧？重新连接，如果还是用以前的连接，请问我们有把握没有？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原来哎，你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有一个绳子拉着你们，结果有人拿刀过来，噌一刀把你那个绳子砍断了，砍断了以后说不行啊，我们得连在一起，所以我又把那个绳子重新打个绳结连在一起，请问你有把握吗？你有把握吗？只要拿刀那个人在，然后呢他还可以再切一刀一样断，所以我必须换一个什么？我必须换一个不能被他的刀切断的绳子，阿们吧，就是我们说的新纽带。所以你再去看，起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吹了一口生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对亚当的创造。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以色列人标记性的生命的改变，那个新起点是什么时候啊？是逾越节的时候，对吧？然后他们因着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出了埃及。为什么因逾越节的羔羊能出埃及？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把他们和上帝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就是新纽带。所以我们和神之间的纽带现在换成什么了？基督，你明白吗？所以原来魔鬼用诡计，原来我们里面的罪性，然后把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给搞断了，我们成了迷失的羊，我们跟上帝隔绝。但是现在我们和上帝之间连接的纽带是什么呀？是耶稣基督。请问还有没有什么能够把这个纽带砍断？没有了，没有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就讲那个爱的凯歌的时候说，有什么能够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呢？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然后他举了一大堆例子，他说是受造之物吗？没有，一切受造之物都没有办法把基督和我们之间的爱给砍断，那么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砍不断了，你永远是神的儿女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新约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逾越节一定是预表什么？一定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不是那个我们能看见的羊羔解决了问题，而是什么？而是那个羊羔所指向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我们越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越不一样。我们为什么可以跟埃及人分别开？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是因为什么？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涂在我的心门上，对吧？然后我们再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么在旷野里面以色列吃什么东西？吃玛哪。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教导他们说，哎，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些吃在旷野里吃玛哪的以色列人最后怎么样？还是死了。如果你仅仅吃玛哪，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新约的基督徒长生不老，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世界里面长生不老是一种酷刑，同意不同意？如果在这个世界里一直活下去是一种酷刑，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很反对那个什么那首歌唱的什么什么康熙大帝说再活五百年，我说干嘛再活五百年，再活五十年都很痛苦，对吧？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吃了他这生命的粮，我们就永远不死，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永生的生命，阿们吧。那么在旷野里面，以色列每天在他们前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引导他们？云柱火柱。你注意，云柱火柱也是讲基督的，因为云柱的头连着哪里啊？连着天。云柱的下面呢？连着地。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 让我们在天地之间，然后造成了和睦，跟神连结。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我们说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新关系，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新纽带。那个纽带叫什么？叫耶稣基督，叫耶稣基督。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软弱？有。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软弱能不能把这个纽带破坏掉？你去听一些传道人就不是这样讲，有些传道人，基督虽然救了你，但你也必须过信心生活啊，姊妹啊，弟兄啊，如果你不用信心，你就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如果你持续不过信心生活，这个关系可能会消失的哦，会不会？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过信心生活，你会越来越少的看见上帝，但是你看不见等于不等于他不存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些视力很好，有些跟我一样是近视眼，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空气？没有。空气在不在？在。如果你掌握足够多的物理知识啊，怎么样，你会有意识，你说我在空气当中，但我如果没有这个知识，我不知道，对吧？所以那知道和不知道确实不同，对吧？但是你不知道等不等于空气就没有了？没有。而且关键问题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基督做纽带是根据什么完成的？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还是根据基督的救恩？根据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会不会被废掉？不会。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一点，所以你的软弱不能打断基督这个纽带。阿们吧。所以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这样，哎呀，你这么软弱，你啥也干不了了，你这么软弱你还想听上帝的声音，你开玩笑啊，你这么软弱你还想知道上帝说了什么，开玩笑啊。其实出埃及记不就告诉我们，一群软弱的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天天向前走。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跟上帝有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救赎做成的，这个新关系的纽带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吧。然后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有了这个跟上帝的新关系，我们才开始有了一个新的东西，叫什么？新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讲反，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你有生命，你有新生命才能跟上帝有新关系。我说不对，你是跟上帝先有了关系，你才有生命的，是上帝救你在先，你有生命在后。同意不同意？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说我们是怎么重生的，我们被什么重生？我们被圣灵重生，对吧？我们被圣灵重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被生出来的时候是主动还是被动啊？我主动，你知道吗？我生的时候我妈说我踢腾厉害，把我妈折磨得很厉害的，我自己生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你再踢腾你也是被动的，对吧？是你妈把你生出来的，同意不同意？所以你知道吗？是上帝在基督里让圣灵重生了你，然后你一重生就是你跟上帝是有关系的人，对吧？然后你就有了这个新生命，你知道吗？所以你是有了新关系，你才有了新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多的哲学家、生物学家，然后社会学家都在探讨的问题，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你注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然后大家也，你去看，特别我上次也讲，我说你去看一些哲学家的书，好过你去看肥皂剧，你去刷抖音啊，那些都让你越来越傻了，你知道吗？对吧？你要去看哲学家的书，你会越来越聪明的。然后这些哲学家去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生命，生命是什么？到底什么能称为生命？病毒能不能叫生命？细菌能不能叫生命？这个狗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区别在哪里？所以他们探讨很多，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有我们的答案。你看，我们的答案，我们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我们要高举上帝。我们从圣经去看的话，我们说生命是什么？生命要从关系上去讲，跟神有关系，这个就叫有生命；跟神没关系，这个就叫没生命。你这样子，你才能明白上帝当初警告亚当夏娃，说 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那棵树叫什么？分别善恶树。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子啊？必定死。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现象，我们觉得上帝说话也讲假话。亚当夏娃吃了明明没死啊，还活蹦乱跳的是吧，然后还知道拿树叶群给自己做衣服，然后上帝来跟他说话，他们也说话，哪里死了？死了没有？怎么死的？其实因为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决定背逆上帝的时候，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就隔断，那个时候就死了。所以你从关系上你才明白，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生命的时候，我们比任何的哲学家、任何的科学家、任何的思想家看的都更深刻。什么是生命？与神有关系就叫有生命，与神没关系就叫没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为什么叫出死入生？我们经常看的时候，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看这个经文很不明白，因为我们那时候经常出生入死，出生入死，对吧？说革命烈士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是吧？出生入死，出生入死，这个就是出死入生。那我又没死，这干嘛出死入生？完全看不懂。到后来才明白，对呀，出死入生，每一个人都生在死亡里，每个人一出生就死了，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跟上帝隔绝。但是当你信了耶稣，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什么？出死入生。为什么？因为你跟上帝有关系了。你原来跟上帝没关系，你当然是死的，你跟上帝有关系，你当然是生的，对吧？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看到有一棵树长得非常的茂盛，然后你过去咔把树枝折起来了，请问那个树枝什么现在怎么样？你一折起来的时候它看起来是不是马上就枯干？不是，你折下来的时候它还是什么？还是绿油油的，但是它已经死了，对吧？枯干只不过是它死的表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以前我讲了一句话，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听不懂，因为一般人的观念说病死了。我说不是，我告诉你，病是死亡的表现，因为你已经是个死人，所以你会生病。如果你没有死亡的权势在你身上，你就不会生病。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有没有人生病啊？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职业叫医生，但是将来在天堂里面就没人从事这个了，因为在天堂里没人生病，我的近视眼也好了，你知道吗？我一切的软弱都没了。为什么？因为病，疾病是死亡的特征，是死亡的表现，而不是你先生病后死亡，是你先已经是死了，所以你会生病。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出埃及告诉我们说，你跟上帝有新关系，所以你就有新生命，你跟上帝有了救赎的关系，你吃了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你就有了新生命。因为你有了这个新生命，你就有资格过红海，你就有资格进迦南地，你就有资格享受永生，你就有资格永不定罪。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基督徒最荣耀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最荣耀的事情不是我比别人有钱，不是我比别人有名望，不是我比别人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是我是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所以我们是很骄傲的宣称我是基督徒，而不是说不好意思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我是神的儿女，这是我最尊贵的身份。然后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有新生命，因为我有这个新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基督徒不再孤单了，不再孤单了，因为你一定有一个长兄耶稣基督，因为你一定有一个天上的父，因为你有一位圣灵保惠师天天陪着你，日日住在你的心里，听你说话，向你说话，连续你的软弱，更新你的思想。阿们吧。这就是我们，我们大不一样，因为有了新关系就一定有新生命。那我再讲，我说当我们讲到新关系和新生命的时候，我再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我说不是事工，而是与神的关系。我们有些，这就是对敬虔愿意追求的弟兄姊妹讲，有些弟兄姊妹讲，哇，上帝这么爱我，救赎了我，我一定要服侍他，好不好？好。但是你注意哦，我们人有软弱，我们经常容易用事工代替上帝，所以我们就开始关注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不，你的重点一定是什么？与神的关系。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特别清楚，上帝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造一个什么东西啊？造一个帐幕。帐幕是干什么呢？帐幕是干什么呢？帐幕是显摆的吗？帐幕是干什么的，弟兄姊妹？是跟神相交的地方，阿们吧，是亲近上帝的地方。所以上帝讲这些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让你做一切的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更亲近我，阿们吧，是为了让你更亲近我。你越去明白，你越去知道，你越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神的美意。所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就晓得说，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是跟神的关系，而我们的上帝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真实的个人的持续的爱的关系。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我们有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学不再一样的课程就晓得了，这里面就讲的说，上帝他要跟我们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真实的，就不是只是你头脑里的，对吧？然后个人的，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说上帝是跟摩西然后说话，不，上帝要跟你说话，对吧？然后要什么？持续。上帝不是只是偶然跟你建立关系，上帝要一直跟你关系。就像两个人谈恋爱结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说我们谈恋爱结婚就是为了谈恋爱结婚以后两地分居，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三年见一面，十年见一面无所谓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就盼望天天在一起。我们的上帝也是如此。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愿意爱上帝，你愿意服侍上帝，你一定要注意与神的关系优先于事工。而且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事工的根基，你跟上帝的关系越亲密，你做工越有力。你去仔细去看，凡是在一些事情上你很软弱，就问题并不仅仅出在说你有没有恩赐，而经常表明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对吧？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哎，这个事工上帝放在他眼前他做不了，他或者嘴上说的很好，我做，然后回头不见了，是吧？主耶稣不是讲过那个比喻吗？说大儿子和小儿子，对不对？那个大儿子的爸爸说，来帮我去葡萄园做工，哪儿不做不做不做，然后大儿子走了，但回头呢又来做。小儿子呢，咋说？可以啊，爸爸，你要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做做，然后什么也不做。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关系。大儿子虽然有软弱，但是跟爸爸的关系更亲密。小儿子呢，嘴上很滑，嘴上抹油，整天吃油条，是吧？所以就是这样子，但他跟神的关系不亲近，对不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上帝在出埃及最后结尾，我们刚才读过，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的云彩在上面，他夜间跟我们同行，日间跟我们同行，这不就是关系吗？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注重的是和神的关系。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时候你跟上帝有关系，你只管放心了，你只管放心了，不管埃及人怎么苦害，因为你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你一定会得胜，阿们吧。当你注重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在事工上面才会成为一个常胜将军。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两个常胜将军很厉害，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大卫，这两个人有共同的特点，跟神的关系亲密的不得了，对吧？你看约书亚，哇，经常在上帝面前求问上帝，寻求主。大卫呢，写了很多的诗篇，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紧密，所以他能做大事。你如果真的想为耶和华做大事，你的重点恰恰是要注重跟神的关系。你为什么要读经？是为了仅仅增加你的知识吗？不，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祷告？这不是你尽宗教的义务，而是你要跟上帝相交。你为什么要来教会？因为你来教会，在教会这个团契群体当中一起来亲近上帝，他们吧。你为什么要去传福音？ 因为你要在福音工作当中经历福音的大能，看见上帝的膀臂。阿们吧。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与神的关系，这是重点。你抓住这个重点，你就成为在新约时代的常胜将军。阿们吧。你去看，真的是这样子。我举个例子，那个有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叫穆迪。你知道穆迪原来干什么的吗？穆迪原来是一个卖鞋的销售员，他卖鞋也卖得很厉害哦，他很会卖的，卖鞋卖得很好。但是他有一次听一个布道会讲道的时候，就讲到好像他是听司布真讲道，然后就讲到说，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我们愿意给上帝使用，那么上帝就能使用我们做大工。然后这时候就圣灵感动他，然后他就向上帝祷告，他说，对啊，我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我愿意被上帝使用。哇，一个卖鞋匠，然后真的成了一个传道人，而且引领千千万万的人归向了基督。后来你现在知道在很多地方还有穆迪神学院，有没有听说过？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是很平凡的，他是很普通的，但是因为他跟上帝连接在一起。出埃及记不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吗？80岁的摩西有什么特质？他是不是神力惊人，一举手能举起一栋楼来，是不是这样子？他是不是财富过人，有百亿身家千亿身家，如同马云马化腾？他是不是有很强的这个社会威望，一出去到埃及振臂一呼，说我摩西回来了，哇，很成千上万的人来听他讲座？没有，埃及人都不知道这个老头来干什么，这个80岁的希伯来老头来干什么，我们不认识他，对吧？然后呢，他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因为什么？因为他跟神的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之后，这是我们讲的说新关系新生命，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新使命新征程，新使命新征程。弟兄姊妹，真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我们跟上帝建立了关系，我们拥有了新生命，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一切是不是结束啊？不是，这一切是开始。什么开始？我们说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所以那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这个新征程它是怎样子的。我说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去讲，好，有几点。那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看到，我说什么呢？新使命，新使命。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新使命新征程，就是当我们有了新关系，当我们有了新生命，当我们有了新开始，这个时候上帝就一定赋予我们有新的使命，一定要因着这个使命我们开始新征程。以色列人有没有使命？以色列人有没有使命？弟兄姊妹，有没有啊？有的。其实以色列人的使命就是在上帝把十诫颁布给他们，把西乃圣约给他们之前说的那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不好？出埃及记19:6，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其实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新使命。上帝说你们要干什么？归我做什么国度啊？祭司的国度。然后呢，圣洁的国民，我们要归给上帝的，是吧？我们要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新使命。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很讨厌讲使命，有些人呢又很喜欢讲使命，那我们要把它综合起来。有些喜欢讲使命的基督徒很讨厌讲恩典，所以讲使命就行了。梁弟兄不要讲恩典了，你老是讲恩典我很讨厌，不要讲恩典。那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你就讲恩典就够，我一听见使命我就头皮发麻，我心里发慌，浑身发冷，我觉得压力山大。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使命割裂开去看。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神奇的属灵化学反应发生，你就会看到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新使命。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新使命？是不是上帝说，哎呀，你看给你们这么多恩典，不给你们使命的话，你们就会变成属灵肥胖症，
你没听过这个说法？真的有啊，真的有啊。因为有些人一直吃一直不做嘛，对吧？所以书读了很多。属灵肥胖症的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世上肥胖症的表现是喘，对吧？一个人怕太胖了，走路都喘，是吧？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属灵肥胖症的表现是什么吗？是论断。所以世上的肥胖症是喘，属灵的肥胖症的习惯是论断，就是喜欢论断别人，哎，这个不行，哎，那个不行。你就知道凡是喜欢论断的人一定缺乏使命感，因为他领受恩典他不去实践，你去多多的实践的时候你就很少论断，你就很多怜悯，真的你就很多怜悯。你会发现说，哎呀，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子，好可怜，我为他祷告，我帮助他，对吧？但回到我们这里讲，上帝给我们使命不是要消耗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使命是让我们领受更多的恩典。阿们吧。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知道有些人喜欢去健身房，去健身房的人辛苦不辛苦？你有没有见的去的健身房的人，哇，这空调好舒服，好好睡了一觉，哇，出来以后真爽啊，是不是这样子的？进健身房的人是什么样子啊？哇，大汗淋漓，哈哈，然后在那撸铁，对吧？然后撸得浑身酸痛，说好爽啊，出来了，对吧？然后呢，他身体变得更糟还更好了？他身体变得更好以后，他更能享受生活还是更不能享受生活？你知道有些真的身体不好的人是很难享受生活，对吧？有些东西他很好玩的一些项目，他不行，我心脏病啊，我太胖了，这个活动我不能参加。哎，我三脂太高，血压高，是吧？然后你坐过山车的话，上去我下不来了，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对吧？我上去就下不来了，你直接把我送天堂去了，所以我就不能去，对吧？但是一个人身体很强壮的时候，他能做很多事，同意不同意？上帝给我们使命感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属灵上面健硕的人，你能做很多你以前做不了。摩西是不是这样子？摩西就是这样子，对不对？80岁的摩西因为跟上帝亲近，因为上帝说你要回埃及去，他接受了这个使命，然后他变得大不相同。阿们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而且我们在讲，我们说什么是新使命，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新使命？我们太多一个误会，我在讲，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误会就是，哇，为什么我们怕讲使命？就说上帝给我恩典，上帝给我使命，然后我开始要规划，我要谋算，我该做些什么？当然压力山大了，不是。什么是你的新使命？你去看摩西，上帝给他让他回埃及的时候，有没有给他新使命？给，让他干什么？让摩西回埃及自己想办法，把几百万以色列人偷渡出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让他干什么？加入神的工作。阿们吧。是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说你加入我的工作。这就是你抓住了秘诀。弟兄姊妹，什么是你的新使命？不是你开启一个工作让上帝帮你，让上帝盖章，而是你去寻求说，上帝啊，你要在我周围开始什么工作，我要怎么加入。你加入上帝的工作累不累呢？压力大不大呢？谁负责呢？上帝负责啊。你老板是谁啊？你老板是上帝，你担心失业问题？你担心做不成吗？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太自大太自高，所以搞得自己很焦虑很疲惫，就是因为我们想着，哇，上帝这么恩待我，我要做很多事情给上帝，然后我们就失败的一塌糊涂，然后我们还抱怨上帝，主啊，我这么爱你，你掌管万有，你还让我失败。你知道吗？我相信40岁的摩西就这样抱怨过。摩西那个时候他想为自己吗？不是，他想为上帝做事情，他想帮助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自己肯定也筹算过，现在我正是当打之年，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我都学到了，文治武功我都行，我也信仰上帝，我也爱耶和华，我也爱耶和华的百姓，现在到时候了，再过10年我50了，再过10年我退休了，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现在要做，做的结果是什么？大败而归，什么都没有。但是80岁为什么他能做成？因为他加入谁的工作啊？神的工作。什么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就是加入神的工作。什么是你的征程？你的征程就是加入神的工作，你所经历的，还有在神的工作当中你所经历的。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有些基督徒那么软弱？因为很多基督徒一直在做自己的计划，一直没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去，所以他就 很焦虑，甚至怀疑信仰。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有发一些东西，我一看，因为毕竟我牧养这么多年，我是有经验的。有些弟兄姊妹一发东西，我说糟糕了，这个弟兄姊妹软弱的一塌糊涂了，开始怀疑上帝当初造了一个亚当，还是造了外星人，是吧？开始上帝说的话都是真的吗？哇，你注意，上帝说的话都是真的吗？这是谁说的？蛇说的，魔鬼说的。他开始觉得魔鬼说的话很有道理哦。为什么？因为他就没学会加入神的工作。他甚至有些基督徒一辈子，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转了40年的那些以色列，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加入神的工作。你如果学会了这一点，你就像摩西了。摩西不就是这样，他不断加入神的工作，到旷野里面，哎呀，马拉这个地方水是苦的，怎么办？加入神的工作，上帝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说你把那个树丢在水里，摩西就去做了，对吧？没水喝了，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寻求上帝你要做什么，上帝说击打磐石，磐石出水，对吧？以色列肚子饿怎么办？这是旷野哦，没有地种的哦，寻求上帝，上帝说我会天降玛纳，对吧？摩西是不是自己说，根据我在埃及的经验，现在我们开始要造一个庙。他是听上帝的，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把帐幕建起来。所以你学会加入上帝的工作，这个对你来讲就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对吧？这就是你的使命。当我讲新使命新征程的时候，我再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注意，因为我们讲到加入上帝的工作，我就告诉你，出埃及记反复强调，反复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什么真理？上帝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阿们吧。摩西40岁的计划失败了，80岁的摩西为什么能成功？并不是他积累了40年的经验，然后搞出了一套新计划，而是他加入到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最好的谋略，是最周全的安排，对吧？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特别明显，如果是用摩西的计划，我们以前讲过，以色列即便能出埃及，估计也死伤过半，他们死掉75%都算他厉害，对不对？你一群奴隶跟人家打什么？就像今天你说你去非洲找一群奴隶要跟美国开战，结果是什么？对吧？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当时就是埃及啊，对吧？那是死伤很惨重的，然后上帝的计划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一个都没损失，而且他们还不用打，对吧？他们不用准备枪，不用准备刀，不用准备火药，然后就得胜了。这就是上帝的计划，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他们在旷野里面一样，上帝的计划要让磐石出水，上帝的计划要天降玛纳，上帝的计划是要把帐幕建起来，上帝的计划是在西乃山我给你们圣约，你加入进来，这个就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你有新使命，你的新征程应该是什么？你应该常常寻求主的计划，你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智慧的人。你去学再多的课程，我跟你讲，你比不了这个，对吧？你去参加这个课程那个课程，我跟你讲，我们把摩西拿出来，那些课程里面最成功的人士跟摩西能不能比啊？完全比不了。有些课程说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出了亿万富翁3个，那个说哇我们更厉害，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亿万富翁出了30个，牛吧，太牛了。然后我们把摩西请出来说吧，然后他们都哑口无言了。为什么？为什么摩西这么厉害？他是3600年前的人呢，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摩西他是加入神的计划。你学会加入神的计划，你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智慧的人，你就不用担心别人说你蠢，你就不用担心别人说你受教育程度不够高，对吧？其实后来真的很多这样的事情，基甸、耶弗他、大卫、约拿丹、保罗、彼得都是这样子的，他加入到神的工作里面，他加入到神的计划里面就不同。所以在罗马书12章2节，保罗很感恩的说，说什么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加入到神的计划，你看神的计划是怎样善良，怎样纯全，怎样可喜悦。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上帝赐给我们新使命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知道说，上帝把我们带入新使命，赐给我们新征程的时候，上帝他的美意不是压榨我们，而是干什么呢？而是让我们被塑造，让我们被祝福，甚至如同摩西一样。我就说最后我说非凡的功能。我们说摩西是非凡的，大家同意不同意？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反对说摩西是非凡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人生其中一个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就是我一辈子要做一个平凡的人，对不对？我跟你讲，连最小的孩子，你不要以为说四五岁的孩子没这个烦恼，不，四五岁的孩子你要跟他说你一辈子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一定哭，他一定哭。你跟他说你一辈子就会跟别人一模一样，你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他一定哭。但我们怎么才能做非凡的人？所以有些人说我要知识，我要钱，我要地位，我要怎么样子的。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在摩西身上。当你去跟从耶稣，当你去顺服上帝，你必然成为一个非凡的人。阿们吧。真的，摩西就是这样，八十岁的人还能干什么？如果按一般人的观念的话，八十岁在米甸继续放羊，放到死，埋在棺材里，放到地里，然后人就忘了他了，对吧？为什么他变成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顺从上帝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跟从上帝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 PPT 上面最下面这句话好不好？我们的一生平凡还是非凡，取决于我们是否信服上帝。一个人不顺服上帝，哪怕他有亿万的家财，哪怕他有最高的社会名声，法老就是如此，但是他不是一个非凡的人。但是一个人只要顺服上帝，上帝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也许上帝不会用你拯救几百万人出埃及，也许上帝只用你拯救一个人两个人，没关系。但是只要你做一个顺从上帝的人，你就开始了非凡的人生。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怎么解决问题，顺服上帝，跟从基督。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在我们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有讲说，彼得、约翰他们，然后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勇敢，然后他们非常的有智慧。然后那里面就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说那些逼迫他们人看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什么啊，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然后呢，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他们为什么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居然？让人如此的惊讶，过了一个非凡的人生，就是因为他们是跟过谁啊？跟过耶稣的。你为什么这么平凡？因为你不跟从耶稣。你为什么跟埃及人差不多？因为你虽然做基督徒，但你没有一个心智说我要跟从基督。只要你跟从基督，你就是真正意义上面的非凡。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出埃及记这一系列我们全部都讲完了。那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们要有一个新开始，我们要有新生命，我们都已经有了，我们要有新征程，因为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新的在福音里的救赎的关系。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原来都是在埃及做罪奴的，我们原来都是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主，你是逾越节的羔羊，你为我们掰开了身体，你为我们流出宝血，涂在我们的心门上，让我们可以出了埃及，让我们成了跟上帝有关系的人，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也感谢你，当你把我们救出来的时候，你也赐给我们新使命， 就是你的福音大使命，就是让我们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的使命。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做智慧人，不断的顺服上帝，不断的加入上帝的计划，就让我们成为真正非凡的人。主，求主你施恩怜悯每一个你的百姓，怜悯听到这篇讲道的每一个灵魂，让我们都在你里面更新成长，不再一样。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